弟兄姐妹，早上好。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信息是跟骄傲和谦卑有关。有一个作家，他的名字叫 C.S. Lewis，写过一本书叫《返璞归真》。在这本书中，他提到过一种罪，他称为是大罪。那为什么是大罪呢？他说这种罪啊，和其他的罪比起来，譬如说像怒气，像贪婪，还有醉酒，那些罪和他比起来啊，基本上都算不得什么，因为那些罪是魔鬼来利用我们的天性来引发我们犯罪，但是这种罪呢，是直接来自于地狱，而且更加的隐蔽，而且更加的致命。但是不幸的是啊，这种罪呢，已经悄悄地进入到我们基督徒的每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举个例子，当我们周围的人犯这种罪的时候呢，我们会非常的敏感，而且很容易生气。但是当我们自己犯这种罪的时候呢，我们却丝毫不觉得我们有同样的问题。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描绘这种罪的时候呢，有一节经文是这样讲的：他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里面所憎恶的，共有七样。那排在首位的，就是这种罪。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说的这种大罪，路易斯讲的这种大罪是什么罪吗？有没有谁可以知道，或者是提醒一下？对，这种罪
骄
呢，
傲。
骄傲谢谢妹。对了，这个罪呢，就是骄傲。骄傲在圣经里面教导啊，骄傲可以让一个天使变成一个魔鬼。那骄傲呢，也可以让人对上帝产生彻底的这个背叛。骄傲可以破坏各种关系，包括人与神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在圣经里，这个骄傲和自义啊，自以为意，凡是跟自己相关的啊，这个通常都是同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在一段经文里面，特别是耶稣的比喻里面，我们来思想，怎么样来真正的来啊。面对、对付、远离这个骄傲，然后培养真正的谦卑。刚才守莲弟兄所读的这个比喻呢，里面有两个人物，可以帮助我们来学习如何远离骄傲，然后靠主谦卑。好，那既然今天这个骄傲的罪破坏力很大，它可以破坏人与神的关系，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怎么样来悔改？我们才能重新的更加的讨神的喜悦呢？我觉得答案就是我们要学习，第一个呢要远离骄傲，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靠主谦卑。这个比喻里面有两个人物一个人物呢是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的身上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学习如何远离骄傲，然后这个比喻里面第二个人物呢，就是税吏。从这个税吏的身上呢，我们就可以学习怎样靠主谦卑。所以这是我今天讲到的一个大纲。两个人物，两个角度，然后呢，两个观点。我们先到神面前来仰望主。主啊，我们真的来感谢你，因为当我们在你的施恩座前，在你的圣洁的光中所被照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自己毫无谦卑可言，而且充满了骄傲和自义。主啊，就像诗歌里所说的，究竟有谁可以像我主一样谦卑呢？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谦卑的，只有你才是谦卑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放弃我们的谦卑，放弃我们的美德，全新的借着信心来投靠你，主啊，今天你借着这一个耳熟能详的比喻， 亲自的来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相信你一定会将你的话语来医治我们，来光照我们。主啊，在传讲的过程中，求主你特别的怜悯，使我们能够被你的话语所感动。主啊，也除去不必要的伤害。主啊，因为骄傲这个罪实在是太隐蔽了，当我们被光照出来的时候，也求主你特别怜悯，与我们众人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进入到这个信息之前，我还是要介绍一下这个比喻的一个 setting。 主耶稣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来讲这个比喻呢？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的18章1-14节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特别教导在他末世，就等待耶稣再来之前，我们需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要恒切的祷告，然后不可灰心。那在这个1-14节的后半段，也就是9-14节，耶稣就开始回答了几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跟祷告相关的。那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我们要学习恒切祷告，那怎么样的祷告的态度才能够蒙神垂听呢？答案就是我们必须要存着一个谦卑的态度到神的面前，才能够真正蒙神垂听。那这个其实就是这段经文很重要的一个教导。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培育出真正的谦卑呢？那答案其实就是我们必须要信靠神，信心。所以在18章第8节，耶稣讲，当我再来的时候，还有谁 能遇到有信德的人吗？所以耶稣就讲到这个信心的重要性。然后第三个问题是从反面的角度来想，那我们要真正的信靠神，最大的拦阻是什么呢？那耶稣讲，他最大拦阻就是骄傲自义。所以你看又回来了。所以这是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他从正反两面呢反复的来强调这个远离骄傲啊，靠主谦卑是非常重要。不然呢，我们的祷告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耳中。那在耶稣和门徒的身边就有一群法利赛人。那这群法利赛人他们是非常骄傲自义的，他们不但不相信耶稣，甚至因为耶稣接待那些他们所看不起的税吏还有那些罪人，所以他们就很生气，甚至呢他们要杀害耶稣。所以耶稣就借着这个机会就特别的提醒门徒，他说，你们千万不要效法这些法利赛人，你们要远离骄傲，要真正的来培育真正的谦卑。好，那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一个比喻当中的两个人物。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从这个法利赛人的身上，我们先来学习反面的，避免这个反面的这个骄傲。好，那首先我们就来思想，在培育真正的谦卑之前，我们为什么要先从反面来着手呢？有一位作家，就是前面我提到的这个 C.S. Lewis， 他就说过，他说谦卑是一个很特别的美德。当我们去追求它的时候，特别是直接去追求这个品格的时候呢，它反而会悄悄地离我们远去。所以我们知道谦卑它这是一种生命的现象，是一种生命长出来的一个果子。所以我们自己靠自己去追求呢，反而会适得其反，而且会缘木求鱼。那唯一正确的方法呢，就是我们要寻找那个生命的源头，就是耶稣，就像我们今天唱的那个诗歌一样，我们要寻找谦卑，我们必须要放弃自己的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来和他亲近。但是骄傲不一样，骄傲是我们自己这个天性这个长出来的，所以骄傲呢是可以直接去对付的，直接去提防，直接去察觉的。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法利赛人 它究竟有哪一些特征可以来提醒我们来远离骄傲呢？我们先来看这个经文。首先耶稣在18章的第九节他就讲到，他说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而蔑视别人的设了一个比喻。所以很显然这个呢是针对法利赛人所讲的，因为根据这个当时的上下文。所以我们肯定要值得稍微思想一下，这个法利赛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在旧约的时代，从以斯拉开始，他们就有一群人呢，就分别出来。你知道这个法利赛这个字其实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所以他们有一群人就立志要分别出来，然后呢，严格的遵行律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刚开始呢是好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耶稣的时代呢，这一群分别出来的人，他们就以为靠着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完全的来蒙神的悦纳，以至于他们就变得越来越骄傲，因为以为自己有，别人没有，他们就看轻别人。他们这些人呢，就是耶稣这里所说的法利赛人。我在2018年去过圣地旅游，我在那个哭墙，也就是圣殿的外面的有堵这个西墙啊，也看到一群这样的人，他们穿着特别，非常的特别，然后呢，他的胡子呢也很特别，手里拿着圣经，然后在公众的地方呢做很长时间的祷告。耶稣对这一群人他有一个评价，他说这群人叫做表演者啊，叫做 actor。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面呢，马太福音的23章第5节，耶稣给他们的评价是说，他们这一切所做的只不过是要别人看见。所以呢，当一个很注重外在的表演的一个人，他就很容易忽略内心的品格。所以只注重外在的宗教仪式而忽略了内心的品格的，就是骄傲自义的温床。那这一种骄傲自义是神非常厌恶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我们首先要察觉它，然后呢，我们要远离它，我们要靠主的恩典来去对付它。好了，那这个第一个特点，法利赛人他就有两个主要的特点，在这一个10节到12节当中，第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喜欢竞争攀比，然后呢蔑视他人。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他们非常的自我关注，自我为中心，然后呢自以为意。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特点，在18章的第11节这个法利赛人呢就站在圣殿的里面，他这样祷告，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那这个法利赛人他怎么样他怎么样来透过竞争和攀比呢来贬低别人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拿自己的强项长处来比别人的短处。那他的强项是什么？他在他心目当中，他的强项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他严格的这个遵守11奉献，然后第二个呢，他一个礼拜进食2次。他就说，我有的你旁边这个税吏没有，我有你没有，所以我比你要厉害。然后第二个比较呢，就是凡是这些人看不起的，然后神所厌恶的这些恶习，比如说勒索不义还有奸淫这些恶习，你有啊，但是我没有，所以我这样反面的比较呢，我也把你比下去了。所以不管怎么样，他的目的就是要不管怎么样他都要把你给比下去。那这个就是抬高自己贬低他人。那我们留意到他选择比较的对象是谁呢？那圣经里面描述了他远远站着的那个税吏，什么意思？就是那个税吏有可能他连进入圣殿的勇气都没有，他就远远的站在这个外院外邦人在那边。所以他挑了一个这被社会 最看不起的一个人就是税吏。你知道税吏是什么？税吏就有点像是，就是当时帮助这个罗马人在自己的同胞当中来收取捐税的这个犹太的汉奸。我用汉奸，就是我想到中国，日本人曾经用过中国人来欺压中国人，但是犹太的这个税吏呢也是差不多。所以他们这群人呢是被社会认为是人渣，被所有人看不起的。所以法利赛人就挑了一个被人蔑视的人来做比较，为什么？因为这样比较容易比下去嘛。他找了一个最差的，所以这里就看出来，你知道骄傲的本质呢，其实就是比较。骄傲的本质就是一定要透过竞争来把别人给比下去。那我们就发现，骄傲的人呢，他不会因为自己有一样东西而满足。他只会因为自己有的东西比旁边那个人更多一点啊，他才能得到满足。那这个是骄傲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那我们就会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骄傲自己的人会他会跟人比个不停，然后呢竞争不停呢？那这是跟骄傲的这个圣经里的定义是很有关系的。当我去翻阅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在哥林多前书，保罗曾经用过一个字。对这个骄傲的描述非常的传神。他那个字的在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6节，叫自高自大。他说：“我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的，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这个自高自大这个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总共出现了5次。他的英文翻译我觉得更加的传神他叫 puff up。puff up，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描述骄傲呢，就是自我肿胀的意思。什么叫自我肿胀呢？就当一个人的身体里面产生了一些病变的时候他这个身体就会产生一些肿块然后呢，里面发炎开始腐烂就开始肿起来了。那这个 puff up 就是这个意思，就它是一种不正常的自我膨胀。而圣经里的谦卑呢，刚好是相反。是谦卑呢，是被神的生命所充满，被耶稣的生命所充满，被他的话语所占据，那个叫做 filled up，就是被他充满。当他充满以后呢，他就会很扎实所以就不会产生这很多的问题，会非常的安静，而且很容易满足。那为什么一个骄傲的人会喜欢比个不停，然后竞争不停，一定要把别人比下去不可呢？因为当内心开始肿胀的时候它是一种不正常的一种状态，所以他的内心里面是非常空虚的，空洞，没有什么内涵，所以他就没有什么安全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必须要透过把别人比下去呢，才能够得着一些的满足。那这个就是骄傲的人为什么会比个不停，然后呢竞争个不停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第二个特点法利赛人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他是非常的自我中心，也是自以为意。我们留意到在18章的第10到12节，短短的2节经文里面呢。这个法利赛人连续用了5次的第一人称，就是我。然后他祷告的时候，圣经描述他的祷告呢是自言自语，所以看起来他祷告的对象好像不是神，是他自己，他好像是对自己来祷告。然后他所有的东西都是非常的自我的关注，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一个骄傲自义的人还有另外一个特点，他是。每时每刻都会不由自主的，然后呢，很认真的在关注自己的这个特点。当他关注到自己的有一些美德的时候呢，他就会沾沾自喜，那这种叫做自爱。当他发现自己有一些缺点，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呢，他就开始自怜自恨。所以呢，不是自爱就是自恨，那这是非常不健康的。然后第二个呢，他跟这个谦卑的人相比较 就完全不一样。谦卑的人基本上就是他是一个没有自己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注意力啊，不太关注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他就有精力，就有这个额外的这种带宽啊，去关注啊，关心周围的人。所以我们会发现，在社交的场合当中，一个谦卑的人对别人呢特别有兴趣，因为他的注意力都在他自己的身体以外。那他在人与人相处的时候啊，表现也很比较自然。这种人呢也非常容易相处啊，因为他内心里面呢非常的有很多内涵嘛，所以他就不太，他就把自己不由自主的就给忘掉了。好了，那第二个这个。法利赛人的自我关注呢，也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高度的自以为意。经文说，他说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然后呢，我严格遵守十一奉献。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也知道，犹太人他们其实没有要求一个礼拜禁食2次，他们只需要在1年1次的这个 Yom Kippur，就是赎罪日禁食1天。但是这个法利赛人呢，他所做的远远超过。圣经所要求的，然后呢，他也严格的遵行十一奉献。那这些其实都是非常美好的一些操练，但是呢，如果把这种操练呢当成是一种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的这个资本，甚至在神的面前要靠这样的行为来讨神的喜悦的时候，神就开始厌恶这样的一种自以为意。啊，神就不喜欢这样的一个东西，啊，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好了，当我们这个读完了圣经，看到法利赛人有这两个特征：第一个，他喜欢自我增进；第二个呢，竞争贬低别人；第二个，他就是高度的自我关注，然后自以为意。好，我们今天就把这两个问题来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然后我们就来反省，我们究竟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呢？当我自己在仔细读这段圣经，然后也翻阅了其他的经文，我就发现我们要真正的来要远离骄傲，第一步先要察觉自己有没有骄傲的问题。那要察觉远离骄傲的第一步。可能也是最大的一步，可能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就是我们必须要先承认，我们是一个还是有骄傲的问题的人，甚至还是有相当骄傲程度的一个人。我这是有圣经根据的，我就翻译到圣经，我就查到，约翰一书的第9、第10节，那老约翰。他就讲，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就把这个罪啊，我就把它变成骄傲的罪啊。我们若认自己有骄傲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骄傲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骄傲的罪，便以神是为说谎的，他的道呢就不在我们里面了。”约翰一书第1章第9、第10节。当我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路易斯，C.S. 路易斯，他讲过一段类似的话。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们要迈向谦卑的第一步，也是最大的一步，也可能是最困难的一步，就是我们必须要非常坦诚地承认，我们其实是一个非常骄傲自大的人。然后下面他讲了一句我一辈子都不会忘的话。他说：“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并没有那么骄傲自大，其实我们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骄傲自大的人。”这一节经文还有路易斯这段话，给了我很大的提醒，也帮助我在许多的事情上呢，看到自己有这个问题。既然今天我们是借着法利赛人来做一些自我的反省，那我作为传讲神的话，我觉得我也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一些过去的一些经历。我在几年前在母堂教主日学的时候，我曾经面临过一个不大不小的挣扎。我就发现，当我在教主日学的时候呢， 参加主日学的这个人数啊，会对我的内心产生一定的影响。当每个星期，主日学参加我这个班的主日学的人数在不断增加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会有相当的成就感，我就有点沾沾自喜。可是如果随着时间推移，人数越来越少，我呢就会开始变得很沮丧。还有第三种情形呢，是最难堪，也是最让我这个沮丧的，就是如果隔壁班的这个学生每个礼拜都在增加，而我们这个班呢，每个礼拜都在减少。譬如说，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位老人家教主日学教得特别好，他的名字叫冉超智。如果冉超智那个时候也在教主日学的话，他那个班呢一定是门庭若市，那我们这个班也有可能就变成是小猫三两只。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我有这个很严重的问题，我就不得不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祷告，来认罪。我说主啊，我也不想有这种问题，但是就是不由自主的就会产生这种情绪，我知道这个是不对的，求主你来帮助我所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每次在教导现在到今天我每次讲道之前，我都要认真的祷告来对付帮助我来省察我究竟有没有骄傲自义的这个问题。好了，那我们前面讲到，你要远离骄傲，第一步你要先察觉要察觉。那察觉发现自己有骄傲的问题怎么办呢？那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去克制它呢？我发现呢，察觉只要一个人他愿意在神的面前认这个罪的时候，神就可以帮助我们，光照我们，发现我们有这个问题。但是真正要克制它就相当困难了。这是一个千古的难题。对于我来讲，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一个问题。但是最近我有一些经历对我有一些帮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教会有一个陈妈妈她一直很关心我。所以有一次她就跟我讲她说她最近跟一个张师母在查圣经很有帮助。我一听张师母我就知道这个张师母我听说她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人非常有生命，非常的谦卑。我们教会当有许多弟兄，还有母堂有许多弟兄都跟他查经很多年透过读圣经，生命呢得到很大的改变。所以我就去参加这个那个陈妈妈和张师母的这个查经班。然后有一天呢，我就向张师母就请教这个问题。我说张师母，我在神面前我省察，我发现有一些这个骄傲的问题相当严重，但是呢我没有办法我花了很多功夫去祷告去克制它，每天都像拿着一个锤子要把这个骄傲给钉死，但是越钉它越不死，好像还活得很厉害。我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张师母就跟我讲，张弟兄他说你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有一点有点像是靠自己的这个肉体去对付自己的肉体的这种做法。他说你看在古代中国有很多的孔孟圣人他们也是每日三省己身，也是这个刻苦己心要对付自己的缺点。他说这个其实是事倍功半其实不是特别的有效。他说我们的信仰其实更好。他说我们的信仰是一种生命的信仰。什么意思呢？就是此消彼长。他说你要让这个骄傲的问题还有肉体的问题被钉死呢，你不能靠自己拿着锤子去钉，你必须要靠着主。那怎么靠呢？他说当你每天专注把圣经读好，你的读经生活很正常，然后你能够从圣经里面每一天固定的能够吃到营养，能够吃喝耶稣正常。他说最关键的是要吸收正常，你不要拉肚子，你一定要这个吸收，把主的营养吸收进去。当 我们的身体，这个耶稣的生命渐长的时候呢，这些肉体的问题呢，慢慢的就会担当。其实我听了这番话以后呢，其实以前我们教会的黄长老他也给我提醒过，我当时很就给忘掉了。后来我就发现，我花了很多功夫去对付这些肉体的问题，自我的问题，但有时候啊，其实方法不是很好。其实最简单也是最实在的，就是我们的信仰呢是一种生命的现象，生命的现象就一定要用生命的方法，就是要吃喝耶稣正常，然后呢让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没有什么拦阻的，慢慢的来长大。那这样很自然的，这一些骄傲自义的问题呢，我们就会离他越来越远。所以跟谦卑很像，你越去追求谦卑，谦卑呢就会离我们越远。然后呢，如果我们拿着锤子每天要钉死骄傲呢，这个骄傲反而就越厉害。所以我们这个今天的基督教信仰是非常奇妙的，很吊诡。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眼睛从我们自己的身上挪开，然后呢专注在耶稣的身上，依靠他的话，靠他的灵，这样呢我们才能真正的有一些实际的进展。所以我们就觉得其实读经的生活是基本功，从每天从耶稣说的话里面可以吃到营养，这个看起来是简单，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呢，但愿我们可以彼此勉励，在这条路上啊，我们都可以不断的长进。好了，关于这个远离骄傲我就分享到这里。那我们第二方面呢，我们就开始来从这个税吏的身上啊来思想。当我们对这个负面的骄傲有足够的对付以后，也靠着主的恩典，然后靠生命的这种规律来长大，来把它挤出去，不是把它钉死，把它挤出去。那剩下的就是我们要靠主来谦卑。那从这个税吏的身上，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靠主谦卑呢？这些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税吏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你留意到这个税吏啊，站在很远的地方，意思就是说他连进入到圣殿他的勇气都没有，然后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捶着胸说：“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当我在神的面前仔细的默想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税吏的这种祷告的态度它是一种什么态度呢？就像这个登山宝训耶稣所讲的第一福一样，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呢，这个税吏在他的心目当中，他就觉得到神的面前呢，他已经彻底的放弃了他自己所有的美德，他认为他自己是毫无所有的，什么都没有。他就在属灵的这种状态下呢，他在神面前呢是毫无所有的，而且是完全是破产的。那这种状态呢，就迫使这个税吏呢，他必须要放弃自己所有的美德，认为自己所一无所有，依靠信心，不顾一切的投靠耶稣，求神的怜悯能够接纳他。然后耶稣在最后的一两节经文，他就有这样的一个 comment， 他说有这种态度的人呢，就可以被神完全的接纳，不但被神完全的接纳，还有可能被神所使用所以我们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进一步稍微深入一点思想，为什么税吏这种在神面前毫无所有，认为自己毫无美德可言，没有，我们没有任何的谦卑，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值得夸耀的这种态度，反而能够帮助我们培育出真正的谦卑呢？那我们前面也提到过这方面的圣经的真理，因为这个谦卑是一种生命的现象，它不是像我们这样的一种品格而已，它是一种生命的一种 果子。所以呢，我们要长出谦卑的这个果子的第一步，我觉得也是可能是最困难的一步，也是最大的一步，就是我们要彻底的承认我们毫无谦卑可言。只有这样子，我们放弃自己，说我是一个不配的人，我真的毫无任何的美德。当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面前存这样态度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主耶稣的生命呢，就慢慢的会流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主耶稣的谦卑呢，就会流入到我们的当中，主耶稣他所有的美德就变成了我们的美德。但这个不是我们的，我们是就像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个葡萄树和那个枝子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这个枝子一离开葡萄树，肯定就是什么果子都长不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牢记这一点。但是我们就继续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彻底的承认自己毫无谦卑的美德，这种认罪啊，这种承认呢，容易吗？我觉得是相当不容易。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比登天还难，但是靠主的恩典了，我们是可以来操练的。我读到一节经文，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很有感触。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然而我还是蒙了怜悯。我就留意到一个细节，我是一个罪魁我就查考了英文的翻译，KJV 跟 NIV 都翻成是 I am the worst， 这是一个就英文的翻译是现在式，就是说他现在他认为他自己还是一个罪魁祸首。也就是说，在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他不是指三十年前信主前他在大马色路上抓基督徒去作奸杀害的那种生命状态，他不是，他是在讲在信了主之后三十多年之后，当他在神的面前仔细反省的时候，他发现他还是一个罪魁祸首。那这里我们就会思想一个问题，一个这么伟大的使徒，一个这么对别人有帮助的传道人，为什么在信了主三十多年之后，他还承认自己是一个毫无任何美德的这样一个罪魁祸首呢？这是不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呢？还是他真实的感受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今天每一个在神面前立志要成长的人值得深思，我们要反省。那当我自己在仔细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当一个人的生命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当他跟耶稣的关系走到近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当他离这个强光这个照耀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会忽然发现，其实他在神面前真的是毫无谦卑可言，毫无任何的美德可言。我们有很多的想法，也许一万个想法当中可能有五千个都不一定是讨神喜悦的。所以保罗有这个特性，当我去读这个教会历史的时候，历代的这些圣徒，像是奥古斯丁还有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也有这个特性包括我们华人教会的老一辈的传道人他们也有这个特性。最近陈妈妈她给我一套这个郑灵芳牧师的释经学的 DVD 总共是22篇，所以我很仔细的去看了一两次，从头到尾看过，我心里面非常的感触。我就发现郑牧师他的一生当中充满着生命的见证。有一次他就提到一位被神所重用的仆人，然后有一个人慕名要去拜访他，那这个人他去拜访的时候呢，正好那个被神所重用的人就在家里面呢祷告，然后他就无意当中就听到了那个人的祷告的内容。当他听完以后，他内心非常的失望。为什么？因为那个人跪在地板上在那里祷告就把他自己的老底都掀出来了， 然后在那里彻底的这个认罪悔改，而且他的祷告词呢非常难听，他说：“你这个死人，你这个老鬼，啊，骂自己骂得很凶。”所以他听完以后啊，很失望，他就走了。那曾牧师就讲了，他说：“岂不知这就是这个人被神所重用的重要的一个原因吗？”所以我们看见，其实我们华人教会的老一辈的传道人，他们真的愿意在神的面前，彻底的来承认，自己是毫无谦卑美德，毫无任何的美德，就像这个税吏一样，他们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当他彻底的来放弃自己的美德，那这个时候耶稣的谦卑就流入到他的身上，耶稣的生命呢就流入到他的身上。那这个时候神就开始真正的使用这些人。有一次曾牧师他在带领聚会的时候，曾牧师他就喜欢他自己带领诗歌，同时呢他也讲道，因为他这样的配合会比较好，可以一气呵成。所以那一次当他讲完道以后，他就发现全场大哭。哦，他没讲到，他唱完诗歌，对不起，他唱完诗歌以后，他就发现全场呢就大哭。所以当场他就宣布说：“今天我就不讲道了。”为什么？他说：“因为讲道的这个目的，其实就要扎心，要让人受感，让人悔改。那既然唱诗就已经达到目的了，他说今天我不讲道了。”于是他就跪下来在那个地方祷告，结果全场的人都跪下来，在那里祷告。当那些人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的时候呢，大家就开始就开始认罪，就彻底的认罪，把自己的老底都掀出来，有些平时不敢认的罪啊，大家都认了出来了。然后全场都在痛哭流涕的祷告认罪。好了，这个聚会完了以后，那个教会的传道人还有大家都忽然发现旁边那个人已经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甚至是非常敏感的罪啊，都被认出来了。包括当时教会的这个财务也承认他自己挪用公款他有很严重的贪财的问题。所以这个传道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要不要继续用他呢？曾牧师就讲，圣经已经说了，神既然说过这样的应许，凡是认自己的罪，神必要赦免他的罪，洗净他的一切不义。所以既然神已经赦免了我们也应当继续的接纳他。所以那个教会的传道人就继续的使用这些认罪悔改过的人，后来他们都有非常美好的见证。所以当我们来看到这个税吏他在神面前彻底的承认自己毫无谦卑美德，然后呢他也彻底的承认自己的过犯，那个神的生命呢就流淌到我们的身上就像这个税吏的一样。那当我自己在思想这个税吏的这种态度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些很深的感触。因为在过去的几年我有一些讲道的侍奉，那当我回顾过去讲道的这些信息的时候，我就发现真正能够感动人，能够被神稍微使用的一些信息，我仔细的去数了一下，好像没有多少，可能不会超过10篇。那当我仔细去看这些回顾这些经历的时候呢，我发现每一次能够感动人的这个讲道呢，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当我愿意在神的面前彻底的放下自我，然后呢承认自己是不配的，承认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当我愿意敞开承认自己还有很多问题的时候，很奇妙，神呢就开始使用这样的一个信息。我在几年前到那个三谷基督徒会堂去讲道，你知道三谷基督徒会堂的传道人叫 Barlex， 那他是一个对讲道上面很有经验的人。那当时他们的会众也蛮多的，也接近将近300人，所以我第一次在这么多人的面前 讲道，我心里面非常的紧张，所以在讲道前我就跪在神的面前，我求主啊能够来帮助我啊，能够放胆。特别那一次我就来学习向这个税吏的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我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求主你来帮助我，能够有勇气打开我自己，能够跟大家来分享我的软弱。好，那天我就上台讲道，神就帮助我分享了几个真实的见证，然后在神的面前就来坦然的承认自己毫无谦卑美德。结果那次讲完以后全场大哭，我当时就把我给愣住了，我说怎么会这样子。下了台以后，这些弟兄姐妹都来跟我分享他们的这个内心的感受。当时我真的心里面非常的感触，一方面我很感恩，我觉得我是一个不配的人，而且讲了这些不配的见证，为什么大家还能够这样受感。但另外一方面我就确实的体会到这位神实在是敬畏啊，是一位可畏的神。所以这次的经历给我有很大的触动，特别让我在侍奉神的上面可能神带领我的方式跟其他弟兄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当我们越承认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毫无谦卑美德，我越不配真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的时候呢，神反而就会使用我这样的信息。好，我今天的讲道要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其实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一个非常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题目。但是对我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就是如果我们要远离骄傲，我们要从这个法利赛人的身上先远离骄傲，我们必须要非常坦诚地承认我们还是一个很骄傲自大的人。当我们认为自己是一个骄傲自大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变得没有那么骄傲自大的人。当我们觉得自己没有那么骄傲自大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骄傲自大，这是很吊诡的。同时呢，从这个税吏的身上呢，我们来学习另外一个功课。当我们觉得自己还有一些谦卑美德的时候，我们就其实就离真正的谦卑就越来越远。当我们学习像这个税吏一样认为自己毫无谦卑美德的时候，然后不顾一切的投靠耶稣，信靠他，读他的话，完全的来信靠他的时候呢，谦卑，主耶稣的谦卑就流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我从神的里领受到的一个很简单但是对我有一些帮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今天这一个比喻，每一句话都是对我讲的。主啊，求主你继续的来怜悯我们，也怜悯我。主，因为你的话语实在是太宝贵了，每一句话都可以让我们跟你更近一点，每一个字都让我们能够更亲近你。主啊，今天我们真的要在你的面前要悔改。主啊，要承认我们是一个非常骄傲自大的人，不然的话呢，我们就会离谦卑越来越远。主，我们也要承认我们真的没有谦卑，因为当我们认为自己有一点美德的时候，我们就会看不起人。主啊，你的话语实在是太奇妙，愿主你今天亲自的来安慰我们，也提醒我们，与我们众人同在。谢谢主，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把时间交回给守联弟兄。